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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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哎，我们打开那个第五页，如果没有讲义的人哈，就看看你开始看哪一本呢、啊？就是到这个气一盖啊，第五气一盖那个地方啊，气一盖就是有没有疑自己、疑思，还有疑法啊，就在我们上次才讲到疑法这个地方来。那这么一个上次就一年九个月啊，呵呵，上次嘿。上次是前年的12月好像是1号讲的，那一讲就去年就没有，哎，所以一下子一年九个月齁、哦。那当然要讲之前啊，我们稍微当然之前讲什么也不大记得了，哎，因为反正我讲法也没有一定是当然我们依的是这个小止观，但实际上在讲的时候可能会触及很多因缘，那时候讲的我也没再去听它齁、哦。但在要讲之前啊，还是给大家一个不管过去有没有讲过因为时间久了也给大家一种在因为一个观念并不是讲不讲过，其实最重要是到底能不能用啊、哦。那有些观念我模糊了，或者我们还不大能还观念还没建立或是比较生疏了，那我们必须要再反复啊啊、哦。那所以说在之前在开始接着上次所讲的在还没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稍微温故一下啊、哦。那首先我们在谈这个小止观啊，一般来讲禅修的东西啊，大家比较习惯的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开始练习吧啊、哦、打坐咯，这个威仪比较快，这个马上教马上会，马上教马上会，这个就不用再多讲了啊。那问题是禅修怎么去成，怎么去成就它，还有我们为什么要修禅修，这个是一个，这恐怕是更重要。我们为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为要修学佛法，这个是老生常谈，但我后来发觉所有的老生常谈都有很有意义的。第一个，你的发心不正，你的观念不正，你中间修禅的路不要走到哪里你都不知道，同样的还是不会有结果。你的修禅跟你的修行是不是一定画上等号？不一定。先讲一个好了，这里面在我们之前很早好几年前我们就讲过修禅要诀，它是这个北天竺佛陀波利禅师唐朝的，就讲过那个修禅要诀啊，大家不妨也再参考一下，很多精神都谈过，但问题我们能不能用。所以我们习惯的认为禅修要不要讲，当然禅修是修咯，但问题禅修这么讲修就修得来吗？还是一句话，就像我们念佛念得很久， 你说最简单的咯，啊，每个人修都每个人去哦，可是不记，显然在事实上是差别很大的。好，那我们现在修禅好了，现在修禅的也很多，那我们来看看修禅又如何。用一个闽南话讲讲，安尼该食哩。你修到最后，你当然能吃吗？那你修到最后不能吃，那个那不是又另外一个浪费时间呢？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要用很现实的角度来看。所以一切，如果你用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来看，再重新思考，才知道原来经典所说的都是这样真实。那为什么一个小史官要讲那么多？我就叫你怎么打坐就好了，我们讲那么多，是不是？这个二十五方便不就是条件吗？打坐这个身体的威仪啊，乃是给你一个简单的要领，其实一口气大概几分钟就讲完了。比如安娜波纳，你就如果初阶的话，那一到十，一到十，那这样还要讲哦。是不是一口气讲完了，腿怎么盘，手怎么放，身体怎么放，待会这个后面我们都会谈，大概半个小时也差不多可以教完了，那不然你修看看。那为什么不容易成就？那你的成就是什么？你的成就是什么？所以这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禅修他所获得的是什么，这里面当路越来越走，走到不如我们所期待的时候，或是说不如我们期待，走偏了，或是根本达不到了，或说看似达到，怎么无好往下走，就是我们禅修是有了。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简单，就是你禅修完之后，你的人品有没有增上？我现在没有讲修行哦，道品，我讲人品。禅修之后的人品是不是会增上？因为人品是世间善法而已啊。是，我们讲说禅修，它为什么它可以，它的功德很大？因为禅修，假如你修的具体有成就的话，它是跨越我们现前的一般的束缚啊。你得色界禅，当然你是跨越，虽然说还没正果，还没完全断掉，但你至少在欲界的烦恼上你是能跨越的哦，是不是？所以这个人品一定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修持当中，我们要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样我们才不会走偏了。所以有时候修禅定之后，我们有讲，有的人禅定这里面很极为细微的，你是在享受禅定，还是在贪？是享受贪着，还是在这里调练你的身心？嗯，这很有意思哈、哦。这其实有很多很多角度可以生产，这个都不足以，像小止观都还不足以全部讲完。如果你要的话，还要好多实际的经验，你要观察。善知识的引导，过去大德的教导，这些你要多知道，或者的话，就像我们讲净土，你说你要厌离，你能厌离吗？你没那个角度看不到娑婆的不究竟，你厌离不了。你看不到你身心的爱着处，你不知道你其实禅修里面是有很强烈的执着。那这个你没跨过去，其实，我就举一个那个《修禅要诀》里面讲，他讲嘛，这个都我讲过，我顺便讲一下，道理自然通，但我倒不是，我现在讲之前在一次火气，我讲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求一心不乱的，其实就吻合了《修禅要诀》里面讲。以合法修，令心速定，赶快定。他说：“达速求定者，反是懈怠。”这不是跟我之前讲那个念佛的求一心不乱，刚好是倒过来的。他说：“但以离念为勤啊，为勤劳，为精进，离念。”那如果我们念佛的时候，是以更真实清净的皈依心，这才是一心不乱的 根源，不是求一心不乱，求一心不乱反为懈怠，合不合？为什么一心不乱？那是贪呢、啊，那是妄想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念，我一直拼命冲，拼命冲，没人在讲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小止观，不是应该别开念佛、哦？当然不念佛的也可以用啊、哦，但这个都是同样的道理。哎呀，要讲还很多，借这个因缘随便查，反正有的你们也听过了，但有些要领都没有弄清楚。就像我们念佛拼命干嘛，对不对？结果，闽南话讲，唔捌字兼不卫生，不认识字又不太卫生，你不懂啊，你就一样逼啊，逼出问题来了。你弄巧成拙，是不是？你那个心就这样逼到你的问题潜在里头，你没有知道，却一直在灌输，一直在强迫，有问题咯。我们是不是做到什么？我看一下这里面，哎，坐禅但为坐也，这都是修禅要诀。我在一隔也隔好几年，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旧菜拿出来炒一炒。可是实际上它都是这种道理。我想你就算不看，你要是有一点经验，你大概也懂得我的意思，懂得，你大概都跟他配合。他怎么讲？是何言也啊？讲这什么话的意思了？哦，学禅就是打坐吗？不是，他说这什么话？有待之身，我们这个因缘要吃饭睡觉，对不对？有待之身，要因待种种因缘的身啊，要虚室威仪中，依托而互修啊，互相变化修持。因为你的身，你不能整天做啊。你的身，你有工作啊，你有很多地方，所以你要学会四威仪中修。那所以说，小止观是不是也是有动中修、坐中修、动中修？小止观就是这样，立缘对境修止观。他说，临得为坐，怎么可以只有坐呢？为坐多遭磨试，倒过来。这就是另外，我们现在差远了哈。不过我想，只要你们学会就好，我们尽量目标抓准，免得讲了一大堆，反正讲很多，大家也不一定懂了。现在能懂的，反正好了啊。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动中？因为你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定的，你的生病的时候没办法定。所以你必须要定中所练习的必须要在动中磨，因为动中磨容易现实，定中的容易幻想模式。你要磨，你不要定中的时候脾气很好，动中的时候脾气很差，这差那么多。那你是要定中，你能保证你都定中啊？你定中的时候摒除外缘，其实那是另外贪啦、啊。有的人是定中是另外贪，贪定啦、啊。结果定离完了，他贪外面的，他的心其实是在攀缘的，他的定只是在滋润他某种爱着呢。有没有可能？这维系出没有的话，你的功夫其实是早就耗在那里。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善法，但跟你所要求的解脱可能是关系差得很远哦。我们很多观念模模糊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是观念不清楚，它这里还有一个哈，这个后面讲，但我是借这个机会讲，就是因为我们很多观念不清楚，所以会乱了。他就讲说，其闭目合口等不宜令急，不要太紧。我们修行不要紧，不要太急啦，急就太紧的意思啊、哦。乃至万事皆贵殊什么殊重，殊就殊乎，重就重容。万事皆贵殊重，当然你不要我们一讲完只记得那两个殊重，上去就说 既然这样，那我躺着修可不可以？你说大大殿到最后躺成一片，各带各的枕头，盖着自己什么比较好坐的椅子，书众啊，师父你不是讲了吗？谁叫你那个书众？哎，但他的意思，你要知道他意思，不要拘急，拘束很急紧的意思啊，很急迫的，是不是很有意思？那我。那我们要松懈，不是，他其实是身心微疑有，但他最重要是透过他的认知啊、观念啊。我常讲就是说，我们去排斥一个东西，很对抗的去排斥一个东西，跟你放松心情去看，其实哪样就是不好的，还要排斥吗？你知道意思吧？我如果不冷静去看待它，而是用对抗的，那我算一直冲撞。和我冷静下来，好好去面对说，哎呀，实在是不怎么可爱，也没什么，也根本不用费力，就跟不没关系。这是一个很舒缓但有效。你那个很急是一直在冲撞的。这样的冲撞其实让你修得会很苦。他说哈，这个有时候你要他，如果久坐疲倦的时候啊，应该则改威仪啊，好，稍微改威仪，勿令生苦。哇，当然这个我们就很喜欢听到这个啊，勿令生苦，不是，哎呦，这个哈不能这样一直讲。但问题就是说，当你勉强找不到益乐心的时候，你的禅修不容易维持。你要取其意哦，不能去吵去挑软的吃这样。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好，我们现在必须要甚至他讲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说人要是模式的时候啊，他也同样讲，你用很多方法要除掉内心的烦恼，说若不除者啊，即以舍智啊，不要暂时不要修。或读诵经论，改一下。那这样的改是不是已经中断了？也可以讲是中断，但因为你烦恼起来了，所以说这个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其实是帮助你以后好修禅定了。但为什么用到这种方式？因为你烦恼重，好，乃至入诸市市啊，就是说到了市场了。什么游目放心，他说魔事必前，到了这一招必前。有的人呢很苦恼，做也做不来，这时候叫他什么放着去读经论，他也苦恼到所以受不了。我有一个方式，实在是不得已拿出绝招去玩，嘿嘿，精神就来了。原来祖师大德从唐朝就已经告诉我们这种绝招，但现在这个绝招是偶尔为之可以，现在变成必须常常为之，好，那就惨了啊。好，我们现在回头再看，其实整个禅修，因为我们的身心是一个和合，整个禅修我们会落入到某一个所缘来修行，一个位移，但其实它也是怎么样？综合考验，它是等于是你整个身心素质的综合考验呐、啊。因为你不能说我现在禅修有某些烦恼把它抛一边，没有，它就在里头啊。你的善法、你的恶法、你所有一切，都带着的咯。所以为什么其实整个修行像一样，它为什么正见、正思维，难道正念、正定？镇定后头它切不开呢。我们讲那个阿含汽车经里面定，他说我从此城到彼城是哪一车？没有啊，它是七个车啊，一车接一车，一车接一车，说哪一车到彼城？没有啊，是一车接一车，一车接一车，才把你送到那个城市的。所以你不能把那个镇定抽出来。所以在很多道理里面，止观就含一切法， 止观，这时候在谈止观，它不是定在一个，我们讲六度的时候，是不是定慧，对不对？但它是因为它必须，它要跟其他的法并列而说的时候是如此。如果你把止观的内容讲得更深细的时候，其实止观是含摄一切法，所以无外乎就是止观，就包含全部了。为什么你不然你是看当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你所有过去所感应的习性，或是你所修的善法，是不是也综合在里头？所以我们现在哎呀，我们赶快修禅定，有的人就是很急，甚至认为不修禅定不叫实修，你都搞不清楚因缘了，这才叫不是实修嘞。你修你的一楼没有，你怎么有二楼？怎么会有三楼？不可能。所以从整个智者大师他们在谈禅修的时候，他们是具有各面，而且这样的一个各面更符合禅修的一个内涵。所以包括我们的学佛的观念，发心，连发心一开始就定下来。所以你那个见，刚才不是提过吗？我们有些人修禅修到最后偏了，不知道，因为你没那个见，你看不到你在修禅修当中，你可以看到某些粗浅的烦恼，但你不容易看到你细微的烦恼，而这个细微的烦恼可能阻碍了你，是吧？你的定的成就，甚至我们应该讲，就算你定成就也很难解脱，因为你那不叫真正的清净的定，不是真定，你也看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就草草率率，现在其实有很多也是这样，定是很修，但观念是很笼统。有的人很精勤在修，他在抓什么？他在抓一个境界，他可以一天24小时都不起坐，厉害到不用上厕所，吃不用吃，坐就这样坐。可是问题，他竟然在找寻一个他要的东西。当然方便一个境界可以啊，可是他的我所说的他在抓一个东西，他在找寻一个，他不是如实增长智慧，而就有如外道在寻求一个什么那个体。这个我们听了好多，有些学生他们在参禅，他们讲的，我说你这个是外道呢，即便你的禅定功夫再好，走下去跟外道没差别。问题，他以为他拿到方法就可以修。一个同样一个方法，我们在其他课本上，同样的十善可以是人天，可以是声闻，可以是菩萨。那十善呢、啊？背起来就那十条而已啊。我们不讲说安波可以是人天法，也可以是声闻法，也可以是菩萨法。那差在哪里？你恐怕说不出来哦。那同样在属习的人怎么会有差别，对不对？声闻在修属习，菩萨在修属习，那还不是那两个鼻孔两个气在转而已，差在哪里？那明明法上有差别，可是对你来修怎么都没差别，因为你看不到差别啊，你看不到差别。所以你看不到差别的时候，你这个东西综合进去的时候，它形成的结果是不清净的，它是扭曲的。第一个，你的菩提心有没有？你有没有应该有的这一份之见？所以你看啊，昨天我们要讲的时候，因为时间很赶，我就跳过。我们讲那个修道的现实与理性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说一个人不断贪于钱财，说不贪，那不可能的。其实还要谈，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断掉，你没有对治一些烦恼，你说你要修四念处是不可能。他说无有四处，你今天不对治欲界的五欲五盖，说要有色界禅，应该讲就是无有四处了，因为没那个地方啊，不可能了。因为欲五欲五盖就是欲界，这个东西你不降伏，色界是不可能现前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对娑婆不加以厌离，怎么会有净土跑出来？其实经典讲的道理很实在，问题是学的很少。四处非处， 有道理没道理，是地方不是地方，它有因果的，它是因果缘起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前面有二十五方便？因为没有它怎么会有后面这个？但我们现在二十五方便不讨论，那你跳开来的话你怎么进呢？是，那二十五方便，二十五哦，不是，这些东西是平常不断累积的素养，包括你的持戒。我们不是讲说湿罗好、哦、不清净哈、哦，三昧不现前，对不对？我们这位禅师说可以啊，这个禅师说可以，他说可以啊，因为我们又把湿罗看死了。他说，甚至修禅定可以帮助你除罪啊。你看《法华三昧》不是吗？荒等三昧不是吗？那你说，那这样讲法不一样，因为你把湿罗看死了。湿罗等于是说，当你重烦恼现前，很多烦恼很强的时候，这个烦恼是会让你的身心不容易清净，那怎么会现前？换句话就是，有暗怎么会明呢？那你如果要讲把标准定得死死的话，那谁湿罗清净啊？那就只有活一个而已啊，那不是大家都不要修定。讲来讲去，那我们要讲说，如果是以菩萨戒来讲，你今天专修声闻法其实是破的，你弃舍菩萨戒，这是破戒呢。那如果站在菩萨，那破戒，他们破戒，他们怎么还得禅定？是不是声闻他们以相望于他们的菩萨戒不清净，他转修声闻回大向小，他是不清净。那不清净的时候，他怎么修禅定？他的那个湿罗在这一个层次，如果不障碍禅定，他就可以现。如果这个湿罗有障禅定，禅定就现不来。这就符合道理。所以湿罗的意义很广，而不是笼笼统统一个东西，弄到最后大家乱掉了。因为实际上它是不断在，当你的内心很出众烦恼是很难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说，为什么这个二十五方便，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让你的湿罗清净，不是吗？它也顺向湿罗清净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地方修不来？第一个，你的观念障碍，你的业力障碍，你现前的烦恼障碍，诸多因缘障碍，你就算盘起腿一辈子磨砖成金。就像我们昨天举的那个马祖禅师跟怀让禅师，他坐、哦、这个怀让禅师坐了老半天，他就干脆磨砖给他看，他成火。你说火是在砖呢，还你坐哪里？禅定是禅定啊，禅定里面重要的精神没有，你就坐死你磨砖成金，不可能的，是不是同样道理？其实到处道理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再看到他为什么一下谈到这么多，有的人就直接、哦、我们就直接一点，当然直接必然是要走了，但你的身心准备不够的话，走岔路的太多了。好，不然试看看啊，你怎么修到现在不容易有所成就？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这个？因为我们必须重新面对我们的修行。我们不能再像着以前这样笼笼统统、笼笼统统，就那样瞎蒙的、蒙的、蒙过去的。你再蒙个一辈子，没用就是没用。所以我其实有时候就讲说，假如我们没有一个很严肃的面对的话，走到后头看到彼此这般不堪啊，真的是悲哀，是吧？我们被小烦恼动摇到如果你想象一个很大的，你很强，随便人要去干扰你、骚扰你，你连理都不用理。我们以后如果功夫没有，就变成轻易哈，一个人啊，如果流氓跟你走过来，啊，你就吓一跳，哎呦，好怕好怕！为什么流氓嘛？结果现在变成小孩子过去，好怕好怕！那这个小孩子你也怕，那你这也怕，那就还能做什么事吗？这也怕，那也怕，这也怕，那也怕，你会觉得好仓皇哦， 好不安哦，好脆弱，轻易动动就懂了，风吹草动极为躁动不安，就这样啊。哦，觉得我这样，我们如果大家修行，如果继续走这种老路啊，悲哀悲哀。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正视，怎么样才是禅修？那从我们日常生活养持正见，好、哦，平常的生活规矩，懂得约束。为什么？他就是从这里慢慢收摄进来的。他就这么一点点，你要这里啊，你要知道，我们人身心要乱，都横冲很多地方就开始乱起的哦。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到最后你要。你就照顾不来了。你应该照理讲，这个本来挂碍，现在不用；这个本来挂碍，不用。我一次一次一个很多东西，到最后我发觉我越来越让我动心的越来越少。这时候差不多了吧？好，可以禅修咯，可以禅修了，是不是？你都没有准备好，你修看看。所以我们现在很有意的把官房弄好，不要让官房的那个护法龙天啊这样空等无人。然后你竟然硬凹，那个龙天护法说：“好辛苦哦，他都很想下来帮你按摩腿，因为他太累了。哎，他看你那么别扭，他很想过来跟你呵护，好可怜呢、啊。”啊，他只能呵护你，他没办法赞叹你，他只是悲悯你，他没办法说，哎呀，好难得啊，他这样做，我所不能也，哎呀，好好护持啊。哎，今天因为过几天要打地藏经嘛，所以我就把，因为要借这个机会讲地藏经嘛，那因为地藏经里面的东西很丰富啊，那我做个调整一下。比较方便，因为这里面很多精神大家不容易留意到的，所以我就想把它萃取出来。这里面感应谈到很多感应之道，尤其那个鬼王，我起本意想要利益你，可是你就不听我的，我讲到无可奈何，实在是没办法。他说我们这些鬼啊，游走人间啊，因为业力关系啊，少善多恶啊。但其实只要你愿意用心了、啊，我们必然会守护你。问题是奈何你不愿意配合。这里边就有很多精神啊，那包括我们现在修行也是一样，条件不够，烦恼众多，往上一层的善法接不上来，因为条件太多，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一路这样谈过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有一种心理准备，我如何在我现在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现在就在准备禅修了，虽然我不一定很适合现在就有很多的时间，但其实以我们来讲条件也都有，只是看看你有没有功夫而已、哦、那你应该有心的准备，我从哪地方开始怎么样累积资粮，我的身心开始做什么调整，包括我的饮食，这些待会都会谈到。我们如何对我们所学的法产生更深信不疑的这种信任，种种一切，这关系到你入修的时候，你才不会，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他没有要领，没有淬炼出来，所以他属于内心操作的要领没有，他只能做什么表象操作，就是说我今天早上定多少功课，拜多少佛，做这种事只能做这些，但他不知道他如何在他的身心上，就是我以最简易，因为外在事情解决的，我现在其实这种事情比较没问题的，我现在是处理我里面的，那专心就在观察自己的内心，抓的是这种，因为他这些东西他不再是问题，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必然是这个最重要的来不及准备，还没面对，把旁边的事情已经弄到你手忙脚乱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一下腰酸背痛，当然这个就是现实哦，做了会腰酸背痛啊，是不是？那、啊、可能你到最后这里那里那里，其实动摇你的因缘会太多了，多到你根本没办法做，所以修行还是趁早，是不是？ 我们现在想盘腿都有点问题，你也不知道他跑出这个问题来，对，哎，变成就是闷闷闷闷，嗯，对，哎，总之啊，景气开始不好了，啊，劝告诸君呐，啊，趁景气好好用功，哎，否则的话会后悔的，哎。那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所以我们借着虽然也你可以姑且这样，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在修，那我觉得我们从平常从发菩提心对很多观念的一种养成，其实都是你禅修的资粮。我讲的不是你听过的是资粮，入了心的才算资粮。我们现在。我以前习惯每年每年一定会谈一些菩萨法，谈一些戒法，啊，谈一些怎么这样谈，这样谈，听了，当我们这一份发心有没有起来？没有起来，它不能成为你的资料。你不断在听闻戒法的时候，你的身心是不是越来越清净？你的烦恼是不是越来越少？是的话，它就是你的修定资料。没有的话，那就没有。种种一切这一方面才是资粮。你对于法对世间的厌离，这是资粮；对于修道的目标的确定，这是资粮。种种一切这是资粮。如果没有的话，就再给你时间，你也在那里硬耗而已啊，是不是？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稍起个头了啊，稍微借。一年多前的法，所讲的啊，那之前已经有讲过，或许会有重复，我也忘了。但我想，就当作温故知新。如果你现在觉得有用，那表示之前就算有讲过，你大概也没记得了。哎，好，开玩笑。不过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啊，以做这个，把我们前面这样讲过来做一个综合的温故一下，温故一下齁。那这个里面现在讲气一概啊，前面有气调回概一概，这个前面我们有些都已经谈过，我们现在讲一概。一概里面讲一自己一师一法。这里面我们谈到的是一法是世人多执本心啊，以手受法即不能信，尽心受行啊。若心一欲啊，即法不染心。我们上次讲到这里，法不染心的意思很有意思嘛。你看哦，我们如果以念佛来讲，其实很多人法还真只是这样，像沾个酱油，它不是浸泡的，它只是沾表层的，它不是浸泡的，因为还没有染进去。染进去代表什么？没保留。所以你看，我们念佛里面叫自心信乐，就染心了。所以有染心没染心，修行的结果差很多。所以有的人他讲，我一直修，我不搞清楚，我就一直修修修。有的人就是在那里，闽南话讲进高拐，高拐国语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搞怪。不老实，你讲什么他不听，但他是一个，他不听是不是他本质不好，是他不轻易信，他就耗在那里，你没有讲清楚我不干、啊、这种人还好，有的人是你没有讲清楚我就等在那里，他自己也不精进，有的人就是我非得弄得一清二楚我才要做，好，然后就一直弄弄弄弄弄到最后，讲到他心服口服，一启动，比那个前来都不问问题的，以为相信的，结果内在潜藏疑惑的人啊，一口气就跳过去了，是不是？比如说，我对这个人，我从来不尽心去了解，我跟他相处，那相处只是平常生活，我都没有试着去深入了解他。你就跟相处个十年还是怀疑啊，那我不如说我跟他保持距离，但我从各方面仔细一直注意注意注意到，从他的实际作为里面发觉、哦、就像、欸、他会不会 想要赚我的钱，他会不会如何？他会不会如何？哎，他会不会设计我怎么样？结果哪天你去探讨他，哎呦，人家连每个月1000万的工资的薪水都不要，哎，赚你自己都还没1000万呢，啊，你100万也没有，你10万也没有，你凭什么去怕人去怀疑？你身上的钱集起来都没有人家一个月赚的，没想到人家能舍这个心，而你竟然对他怀疑。所以你如果了解他的心量，你就会发现，我这个怀疑不是很好笑吗？好，这一点那一点，这一点那一点，看完了以后，对他完全信守。那你跟你有的人相处了好多年，他就是不信任你，不如好好去了解你那一份信任，那一份信任马上建立一个非常什么，非常亲密的关系。一样的啊，有的人法就这样听，他都不用心，听完了以后还是若有若无。你为什么不好好这样投入，好好信受？这时候念起佛来是什么？不是人家叫我念的，是我内心里面我认为别无他路，此为我唯一归依处。这么一弄清楚了，念那一声，一声一声够了，一声。走到哪里就想到哪里，走向哪里都是想哪里。平常没有嘴巴念，也是经常都念，对不对？我不是讲说，我们在金门也没有经常拿个念珠，南无台湾，南无台湾，南无台湾，因为那在金门嘛，对不对？我想这才是念佛，不是吗？我就在金门，我有时候跟人家去玩，乃是到金门的山外，哦，吃贡糖哦，干什么的，对不对？啊、哦，可是，一想到，那是没办法。可是，一想到如果能回台湾，好，就好了。你看，所有的喜乐、欢乐的事情，不能动摇我回台湾的心。这是从很多人的现实当中让我做的决定，不是我用不断嘴巴表面的提醒。所以这就是信啊！当我信乐的时候，我念佛就快咯。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是不是一样的？它就是念佛法门嘛。现在谈这个东西，就是你念佛法门上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嘛。当我们很少人去愿意用心，我们用心的时候，就是说，我讲说，你有信吗？有，问他你有没有疑？信的时候会有哪些现象？还有疑会有哪些现象？那你就看看吧，你有没有信的功德？你有没有疑的过失？你要从很多正反面去反省，这样你才能积极的往你不足的地方下手嘛。否则的话，你还是一样。我觉得一年一年过，功夫还是一年一年都一样的。想想真的，现在每每一想到就觉得，千万不能再走这样的路了。千万不能再走这样的路了，这样的一个修行路啊，太多不实际的，太多不实际的。好，好，我们看了，他说：“若心生犹豫啊，即法不然心呢、哦。”好，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典型？念佛法门在这一点上，因为它是以信为入的，所以它的疑对念佛法门是一个很大伤害。所以要破人念佛法门很简单，就让他疑。所以像现在很多人修行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他不了解，他不知道他把破人家的信心，让人家起疑啊，罪过多大呢？罪过很大很大。因为啊，他可能因为你这么一个动摇，他对法失去信心，那就变成法不染心。这么一个法不染心，他往下走的路都等于是停了，罪过。所以有的人呢、啊，凭着那种似是而非，自己又不求圣洁，那轻易说闲话，轻易说闲话，坏的信心，坏的法，乃是对自己，就是把很多东西弄到自己没信心，乃是对法对师失去信心。他这个法不染心的时候，他往下走就停掉了。 所以有人对这个法门，对这个东西一显化出来问题，这无形中他的慧命因你中断，你可能不知道，但他不容易成就了，因为他保留了。好，何以故？一障之意啊，如记中说，如人在歧路，疑惑无所去，诸法实相中，疑亦复如是啊。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好多道理啊。我们要信不过的话，我们很难舍生命。我们无法对这个东西产生信受的时候，我们无法一往直前，不敢，但会有所保留。但如果我们一旦有所保留，它的距离就拉开了。所以当我们在未来，在这一生当中，趁早一点啊，因为有时候你说找个事件我要然后冲，往往等不到哦。好，那我们现在讲了，当你要往往好好冲的时候，我之前在很多地方不是讲吗，修行最后有一个必要的特色会出来，就是不惜生命。不惜生命那个样子会出来。因为唯有不惜生命，所有障碍啊才容易排除。你要像闽南话讲秀命命，对自己好疼惜啊，那种哎呀难啊。刚开始可以允许啦，如果你继续走到那个秀苗苗，好痛啊，怎么痛？这叫痛吗？我不是讲说有一次看到那个一个原住民啊，他们做工程的啊，不小心拿那个铁枪啊，铁钉那个钉枪啊，啪啪啪，结果把自己的手钉在墙壁上，那个就钉着手就粘在墙壁上了，结果他就用那个老虎钳啊。把它拔起来，然后用口水吐一吐，继续做事。要是我们，哎呀，赶快去打针啊，免得破伤风啊！如何？哎呀，我这样先，我因为受伤了，我要休假。结果人家是嘴口水吐一吐，继续做。那我们在旁边看的，哇，怎么这样？对，那这个还是做生意，赚钱而已。那我们可能这边也不行，那边也不行，一定要警觉。如果你这一份犹豫不决，或是不能全力投入的话，你很难跟法相应。所以修行人是不是要有点气魄？我告诉你，绝对如此。你想舍三界吗？那就一点气魄咯。你现在还在欲界游泳了吗？上面都还没去哦，现在如果这里就把你的意志给搞弱了，你后面那根本就不用讲了。所以它是展现在，那为什么我们能不惜生命？因为我信得过，你看一个接一个哦，所以你不信得过，你会有所保留哦。对什么东西你有保留，你这时候保留着心跟法不能全然合啊，是保留了吗？是不是？哎，好，一故不勤求哦，诸法之实相啊，就是你疑了就不知道诸法实相。他现在是举这个诸法实相，为什么？诸法实相是一种觉悟。这种觉悟当中是远离你对世间的爱着。讲不好听，诸法实相对我们的身口意五蕴的一种照见。那我为什么刚才讲不惜生命？因为照见五蕴皆空，不是吗？唯有你能看得清楚，乐于舍，能看得清楚，不要再执。那这一点气魄没有的话，你就会说不勤求，你会保留。我要是做一半，要是没有怎么办？所以处处留有余地。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很多地方，你就看不到那种修行人的应该有的风骨跟气魄。 太多挂碍执着啊，非得算得非常精准。所以在修行当中经常有一种，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懂于牺牲，为什么牺牲有作用？因为就是放下自我的一种。所以菩萨戒为什么在修行上，菩萨的发心为什么它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学会怎么舍，所以他比较行菩萨道人比较有那种气魄，不惜生命。所以他长期在付出的时候，这种为法舍生命的这种气魄他会养成。如果这个气魄没有，平常多说多生挂碍啊，轻易会因为自己所爱做的而退失，会这样的。哎，所以我们在讲说修行是出家是将相所难为，事实是如此啊，事实是如此啊。好，好，我们就休息一下咯。